我们分享了帖萨罗尼迦前书。那么保罗写这封信前书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他们当中一些人对基督再来的真理的误解。这种误解呢，导致不少人放弃了他们该尽的本分，放弃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说他们专心在等候世界末日的来临。那么，为了继续鼓励他们的信心，纠正他们的误解，那么责备教会中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那么保罗呢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这封信，那么就劝勉他们要忠心防备假师傅的欺骗，让他们要勤勤勤，让他们要殷勤的做工，要遵守各样的规矩，学习基督的忍耐，效法使徒的勤劳，那么等候主的再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当神公义的审判来到，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又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靠着主你的恩典，靠着你圣灵的引导，来听主你的话语。天父，求主你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能够赐我们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里面，主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能够遵行，能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让主你的荣美，让主你的恩典，主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2节。那么大家知道呢，产品的品牌呢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呢，品牌呢不一定等于合格的质量。那么合格不合格呢，至少要有两道的指标。那么第一就是说，产品出厂的时候它的质量的检测，那么经过检测以后呢，不合格的产品呢就会被剔除。那么第二道关口就是要把产品呢放到市场上，让客户来评判。那么如果是大多数的客户，那么说这个产品呢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这个产品呢就可能会被淘汰。那么其实呢，不只是在商品上有这个合格不合格的标准，其实呢，我们对人也有各式各样的合格标准。比方说，学生，你是否能够毕业？那么要透过各种的考试测验，我们才能够知道。那么我们对，那么公司的员工，那么能不能被这个提升？那么老板要看他的工作态度和他的业绩。那么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领域呢，是有不同的合格的标准。那么在教会中，那么基督徒的合格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呢？那么标准，那么又是谁来定的呢？谁又能够准确的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如果我们就是从人的角度来判断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常常对自己要求呢，是真的是比较好宽松的。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对人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往往是不很准确的。我们举个例子，那你说，比方说，你说你是一个很守时间的人，那么你上班、上学，那么甚至约会，你都是早早的就出门，生怕迟到。但是呢，当我们主日聚会 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点钟开始，那么你可能往往几乎一点你才会出门，或者呢，我们现在透过网络，那么在 Room 敬拜，那么你可能在一点钟才会进入 Room 这个平台。那等你进入 Room， 那么或者进入教堂坐下的时候，那么敬拜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么你说你是一个守时的人呢，还是一个不守时的人呢？所以呢，我们总是通过外表我们来判断人，那么这样其实往往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就像撒母耳记上，那么神这样讲，16章的第7节，他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我们人呢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神是用他的公义来判断我们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那么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些基督徒有良好的见证。虽然帖撒罗尼迦这些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学习真理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但是呢，神借着使徒保罗的口，那么称赞他们是真正合格的基督徒。可见我们说信主的时间有多长，哪怕是你的年纪有多大，你听到的次数有多少，那么这些呢跟基督徒的见证都没有绝对的关系。帖撒罗尼迦呢，他当时呢是一个新建立的教会，那么是一群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但是呢，保罗呢在这段经文中两次提到他们是配得神国的人，也就是他们是神国合格的子民。那么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产品是不是合格的问题，那么每个信徒其实呢，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哦，其实每个信徒呢好像就是神造的一个产品。你口里说你信耶稣的那个时候，你就像一个产品过了第一道关，进入了市场。那你的一生怎样度过，在人群中有怎样的见证，将是神判断你的第二道关口。那么你过了这一关，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你也就有了得救的名证。那么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就是当神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信徒的忍耐和信心是得救的明证，那么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得到报应，而圣徒和主将一起得荣耀。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在主神圣公义审判来到的时候，信徒的忍耐和信心是得救的明证，这是在3节到5节还有7节。我们先来看3节到5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意的，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的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名证，叫你们可算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呢，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因为他们是有美好的见证。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盼望和爱心，那么这三个基督徒的信仰的三个美德呢，都在这里被提到。所以基督徒呢，只有靠神的恩典经历逼迫患难之后，那么 基督徒的信心才会坚固，那么他们的爱心呢也越发的才能显明显。当时呢罗马政府呢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有时松一些有时紧一些，那么逼迫少的时候呢就有许多人被基督徒的爱心感动，他们就信了福音加入了教会，但是呢等到逼迫来临的时候，那么一些人的信心呢就不坚定了，所以他们就马上否认他们的信仰离开教会。其实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像我们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形，那么政府对教会的逼迫，那么在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间，那么逼迫的程度呢也都不一样。那比方说从80年代到2010年这个之前呢，那么大陆呢他们对那么逼迫呢比较松一些，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进入教会一起来参加敬拜。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那么逼迫呢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那么有的地方被有的地方甚至强行关闭教堂，烧圣经，拆十字架，甚至把教堂都给拆毁。那么有的呢把传道人呢长期监禁或者关押在监狱。那么北京的守望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那么他们的牧师金天明牧师，他们从2011年至今一直被软禁在家中，那么他从早到晚都有两名国保在他的门口门外守着。还有最近那么就是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我们教会也为他好几次在祷告。那么他去年12月那么因为传福音，因为教会的工作事工被判刑了9年。那么在这些被逼迫的教会被逼迫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些教会里面，那么他们受逼迫的时候，那么有的人呢就离开了教会，但是呢很多信徒一直没有停止聚会，那么他们不畏强权不畏暴政，那么他们一直在逼迫患难中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其实在北美的教会，那么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初代教会或中国大陆那样的逼迫和患难，但是呢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身体或者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这些方面呢 也会经常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那么也就是不管这个世界的试探或者诱惑有多少，我们所受的压力有多大，或者我们面对的处境有多难，其实呢无论如何我们呢都要靠着神所赐我们的信心来持守对神国的盼望。我们配不配神的国，配不配得主的呼召，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不是说哪位牧师认定就可以了。这不但是一个名分上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信徒信心生活的见证，当然也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逼迫之下，在患难之中，他们仍然有爱心和信心，那么他们仍然服侍教会，也帮助一些兄弟教会的需要，他们有好的榜样，那么主的道呢在他们的信心心里面都在各处呢也传扬开来。那比方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1:7-8，他这样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也许有人会说，罗马书9:10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们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嘛。所以就只要我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一定就会得救。但是大家要知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9:62曾经这样的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也就是说，要配得神的国，就不能三心二意。我们要愿意为神的国经受劳苦，要有生命的见证，不只是我们口头上讲，而是一个生命的彰显。所以在雅各书2:20，雅各那么这样讲，他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这里也就是告诉我们，所以信神，那么一个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不只是我们口头上讲的，乃更是看我们有没有美好生命的见证。其实神的普遍恩典，那么对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都是一样的。比方主说过，那么雨水降在义人的身上，也降在不义的人的身上。那么太阳呢，照好人也照歹人。同样的道理，那么普遍的患难与试探也是一样的，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都会经历。比方说婚姻问题、儿女的教养问题，那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每个人有时候来到北美的身份的问题，还有工作学习的压力，还有这个病痛死亡等等这些，那么不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一定会遇到。那么也有一些呢，苦难或者是患难呢，我们是只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最明显的就是基督徒因为坚守所信的真道而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逼迫，或者是政府的逼迫。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曾经受到信仰上很大的逼迫，但是他们仍然在圣灵所赐的喜乐中领受神的真道，仍然效法我们的主。那么这其实跟我们现在许多中国教会大陆的这个大陆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现在所承受的是很相似。所以呢，基督徒若遭受苦难，那么基督徒遭受苦难呢，其实是完全是难免的，但是神呢，他必然会拯救，而且神赐下灵里的喜乐给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走过苦难的这些经历。那么基督徒呢，要有受苦的心智。那么神让基督徒经历苦难，那么是要我们更多的专心的来依靠他，考验我们的信心，效法我们的主耶稣。那么当明天苦难临到或环境不如意的时候，那么圣经教导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不住的祷告，还要加上凡事谢恩。那么为着神的全能、神的荣耀、神的保守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呢，其实仍然处在疫情的威胁中，我们不要为疫情何时能过去而烦恼，我们要感恩神对我们的保守，没有染上这个病毒。我们也要感谢神赐我们健康的身体，能够来抵挡病毒的侵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一直困在这种一个这个难处的里面，那么要走出来，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专注到神的国度。那么我们多可以读神的话语，我们对于主能够多多的亲近，多参加教会的活动，多传福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为在上掌权的来祷告，我们为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 来祷告，求神把他的救恩赐给他们。那么基督徒呢，一定会经历逼迫和苦难。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度过这些艰难处境以后呢，就是美好的见证，就会在神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成为得救的明证，也会和所有遭受患难的弟兄姐妹们同得平安，同得安慰。然而我们有时候还会想，为什么基督徒行善却还一定会受苦？但是呢，有一些不信神的人，逼迫甚至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把患难加在神的儿女身上，却是长寿，而且看上去非常的享福。那么神为什么没有立刻报应他们这些作恶的人呢？那些作恶的人，或是将患难加给神儿女人身上的人，也就是那些被迫，也就是那些也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人，那么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当神的公义审判来到时，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得的报应。这是在第六节呢，还有第八节，还有第九节。我们先看第六节，那么这里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那么第八节他说，要报应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在信仰上也曾经受到迫害，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安慰他们，当神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迫害他们的人将会受到神的严厉的惩罚，也就是永远的沉沦。那么这里呢，永远的沉沦它并非就是全然的灭绝，而是指永远见不到光，与神永远的分离，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在那里与撒旦一起永远受苦。那么这是所有拒绝救恩不信福音的人最终的结局。其实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第十节还有十到十四到十五节就描述的就是永远沉沦的这番景象。这里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段景象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那么这就是将来，那么不信神的逼迫基督徒的人们，他们所要承受的，而神的儿女将跟主耶稣一同承受荣耀。这个我们一会儿后面还会想。那么弟兄姐妹们，每个人其实在世上的苦难我们知道是要经历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苦难呢都是暂时的，只有在地狱的痛苦它是永远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常常来思想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安静下来，我们来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当神的公义审判来到时，我有确切的明证吗？即使我们有确切的明证，我们也不能松懈，也不能停留在原地，我们要抓住每一个的机会，要广传福音，要抢救每一个可能在我们身边那些失丧的灵魂。因为圣经一直教导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神的赏罚乃是分明的，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 也许你正在经历某种的苦难，而你看到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似乎活得很平，很活得很好，你可能心中有一些不平。鼓励你呢读一下诗篇73篇，那我这里呢选其中的几节。诗篇73篇3到5节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那么在16节到18节，他接着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也看实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笼之中。所以但愿这些神的话语呢，能够带给你美好的安慰，能够坚固你跟随主的信心。那么当神的公义的审判来到之后，那么基督徒在经历逼迫，经历逼迫和患难时，他们的信心将会成为得救的明证，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将进入永远的沉沦。那么基督徒的结局会是什么呢？那么这是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圣徒要和主一起得荣耀。那么这就是在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经文。第十节这里，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写为稀奇的那日子。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与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早，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将来要，我们虽然神的儿女会经历苦难，会经历逼迫，但是将来要跟主耶稣一同承受荣耀。大家知道，那么主耶稣呢复活以后呢，他在提比里亚的海边曾经向门徒显现，那么彼得呢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么彼得呢三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在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那么主耶稣呢最后说完这些话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老年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那么说了这句话呢，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那么后来在彼得的晚年中，那么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16节，他这样讲，他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也就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他从一个怕受苦而不认主的人，最后变成了一个以受苦来荣耀主的人。那么看了彼得的事例，我们再看使徒保罗。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7节，保罗这样说他自己，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 每次四十减去一项，被攻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痛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那么使徒保罗从这里我们看到他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然而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七到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自斩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我们看到呢，保罗呢，他把两样东西放在了天平上，一边呢是苦难，另一边呢是荣耀。那么苦难呢是今生经历的，是暂时的，而荣耀是将来的，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在经历在世的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沉重，但是呢让我们能够看到与将来的荣耀相比却是自斩自轻的。那么有一种我们说成功神学，大家也可能听过这个词。那么成功神学其实呢它诱惑了很多时尚的灵魂，欺骗了很多没有读过圣经的人。那么他主张样样都顺利才叫做神，才叫做神与你同在，只要你信耶稣，你有病一定得医治，你的婚姻一定会美满，你的家庭一定会和睦，工作一定会顺利，你想要什么只要在神面前求，神就会为你成就。成功神学他鼓励基督徒要向神求神迹、求启示、求钱财、求一切想要的、求现在的荣耀，很少谈到认罪和悔改，几乎不提失败和受苦的经历。所以如果有人相信这样的福音，那么他们会有得救的明证吗？他们能够与主一起得荣耀吗？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在一生中经历这样或者那样的苦楚，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暂时的，与我们将来所得的永远的荣耀相比是自斩自轻的。我们都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再来乃是要施行公义的审判，让那些经历过或大或小的逼迫患难却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基督徒与他一起得荣耀。而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拒绝基督救赎福音的人，那么都会进入永远的沉沦，也就是地狱永远的痛苦。我最近呢在读一本清教徒的传记，就是 Jonathan爱德华茨传。那么这里面有一段话呢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这里我引用一下，他说死亡使人失去了改变生命危机的最后机会，死了之后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地狱的痛苦是永远不停息的，神是全能的也是愤怒的， 若你不认识自己的处境，若不转向神，人会彻底的失丧。让我们能够诚实的问我们自己，当神公义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么在他的面前，我有得救的明证吗？我有从主那里来的平安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为着主你的话语，为着主你的真理教导我们来感谢你。天父，你是圣洁的神，你也是公义的神，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天父，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生都在主你的面前。天父，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一颗诚实无伪的心，让我们能够常常审查我们在主你面前的生命的境况。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靠着你的恩典，即使有苦难有逼迫，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走过，让这一切成为我们见主真的能够得平安的明证。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面对自己生命中各样的过犯，各样的拦阻。天父，就求主你赐我们力量，赐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生命中的试探，一切生命中的诱惑，一切的苦难。主啊，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圣洁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少一点羞愧，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有美好的明证。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